是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后书。我们要先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之后我们要读另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所以我们先翻开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好，我们翻到，请大家听我读一遍，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的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二段经文，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要读两节经文，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翻到也请听我读一遍。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陈牧师今早要照着这两段的经文来继续讲解使徒信经受死的救主。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谢谢大家常常为我的脚祷告，我常觉得能够走就好了，今天还是可以走来，那不过现在还一件事情又跟着来了，那是眼睛就出问题了。所以老化啊，是一件事情出现原来老就是这样，老化就是这样从来没有经历，这是一个经历。那最近发现眼睛不大行，检查去医生检查，白内障白内障，大概过一阵子要去割。那这几天差不多看到天都是蒙蒙，大家说很多烟雾，也可能是，不过我在室内也是看到蒙蒙，都是蒙蒙。那如何感谢主，靠主恩典，我现在字也是看到蒙蒙的那我盼望我讲的话讲的东西你们不会听到蒙蒙，就是蒙蒙查查。好，我们来讲使徒信经，今天要讲受死的救主。那上一回我们提到主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以十字架。那今天我们要提的是关于主耶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主耶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很清楚的指出主耶稣实实在在是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而且呢有一段时间是存在人死后灵魂存留的地方，那就是阴间。那么这些事情显示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他不单是死在十字架上，埋葬降在阴间，这整个的过程告诉我们，他实实在在是完完全全的死到透透了，因此他绝对不可能是暂时昏迷，就好像那些波彻他后来从死里复活的那些人所讲的，说他是假的死，是假死，他不是真的死那种荒谬的言论。 他的的确确是死透了。那么我们从人的历史，从人的经历，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大能，如果不是他是完全的上帝，作为完全的耶稣，如果不是完全的上帝，而是完全人的耶稣，是不可能复活的。感谢主，他是完全的上帝，上帝是不会死的，上帝是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耶稣定十字架的事情，就把主耶稣神人二性完全显明出来了。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一样，保罗说这一位耶稣按照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是会死的，但照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有不少的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人类上十字架受死，因此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事。这件事我们可以从四本福音书里面看出来，因为是很重要，所以四本福音书就用了很巨大的篇幅来讲明这件事，来描述耶稣基督生活在世上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就是最后一周，就是由耶稣到克西玛利园为着面对的那个严峻考验，就是要上十字架来祷告，直到他上十字架这一段的时间。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用了全本马太福音 33% 的篇幅来描述。马可在他的马可福音里面用了 37% 来描述，路加用了 25% 来描述。那么约翰的使徒约翰用的特别多，就是用了 42% 来描述。你可以想象一本书的作者几乎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描写那个主角的死，这就告诉我们作者很强调特别标榜这件事，因为这个很重要，否则他就不需要这样子来处理他的材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见，绝对没有任何一本书的作者把一个主角的死用那么长的篇幅来描述，没有的。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人给他写传记，不会用很长的篇幅来写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人刺杀身亡这件事情，在当时是震撼整个世界的。那么分析有关马丁路德金被刺杀这一件事情，如果写书的话，这个是很精彩的情节。但是你知道吗，为马丁路德金写传记的这个作者只不过用了全本书的362页当中的 30页左右来写他最后几天的生活，还不到10%的篇幅。相比之下，我们看见四福音的作者描写耶稣基督最后几天的事情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那是不可同日而言的事。但是如果你说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受难这一周的事，特别是他在十字架6个小时要做这个救赎工作的时候啊，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特别是唐荣荣牧师很喜欢唱这首诗歌。那其实如果我们特别着重强调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见这也有偏差的，这是不是完全的。不错，主耶稣基督没有上十字架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上十字架，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或者说他在道德上特别好，他是一个大好人罢了。虽然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周上十字架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他前面33年多的日子把它撇开，这是不能做的事。因为基督整个救赎的工作不单单是受难一周然后上十字架，整个救赎的工作应该是从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一直到他上十字架。如果严格来说，还包括了他复活，他升天，他要第二次再来。但是为了啊，我们不要把事情拉得太远，或是比较容易记，我就先讲关于耶稣来到世界上，来到上十字架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从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圣经用2个层面把它呈现出来。第一个层面是关于主耶稣在世界上的生活跟他的义行，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埋葬下阴间的事。主耶稣的生活义行在十字架上啊，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个是赎罪事工不可缺少的2个部分，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够有差错，一有差错，赎罪的工作就完全失去功效了。我们不要以为啊，上帝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那不管他行事为人怎么样，他都有资格上十字架成就救赎的工作，因为他是上帝。不是这样，如果他行事为人有缺陷，他就没有资格，也就不能够上十字架，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不仅对他所创造的人道德生活标准要求很高，那么对他自己呢也一样，他对他自己是绝对的完美，没有瑕疵，也是绝对没有可以质疑的。不像有的人他对别人很严格，要求很高， 但是对自己呢什么标准都没有。所以你就发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因为他是子上帝了他就可以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是上帝啊他就可以来上十字架。要知道上帝是不会死的，不会死的上帝怎么会上十字架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耶稣基督啊，上帝子上帝耶稣基督不是成为人啊，他就不可能上十字架。也就是说他既然是一个完全人啊，单要成为救赎主还要经过考验，是不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完全无瑕无疵。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他是跟我们一样有肉身的，有感情的，有意志上的需要的，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经过做人的，做人所遇到的许多的困难，做人所遇到的许多试探考验他都遇到，他要在这些事件上正是他是完全毫无瑕疵的，那样他才有资格上十字架为人赎罪。倘若主耶稣在世界上活了30多年，他并没有活出完全人的生活而意行，他不单没有资格上十字架为人赎罪，就算他挤上十字架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上十字架啊，他不单是有血有肉的完全人，而且他必须是要经过考验，正是他的生活意行也是完完全全的，他才有资格上十字架。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这是要应验旧约圣经的教导。我们读旧约圣经，读到关于以色列人献祭的条例，圣经特别提到凡是献给上帝的祭物必须怎样？必须没有瑕疵，毫无残疾，完美的。人们不可以把坏的、破的、不好的，甚至是次等的献给上帝。上帝要的是最好、最完美的，这个是圣经教导的。所以人不要把不要的东西拿给上帝，要奉献是奉献最好的。那么犹太人献祭里面引射到救赎的，那就是献羊羔，所以他们常常献牛羊、羊羔献祭。那么特别是赎罪祭要献羊羔，那么要献什么样的羊羔？没有残疾完美的羊羔。那么你怎么样知道那个羊没有残疾完美呢？那么你就必须在选择的时候，在一大群的羊当中，你选上一只最好的，选上了还不是立刻献上，献上了要观察几天，要慢慢的看，仔细的看是不是真的没有缺陷，是不是真的没有残疾。如果没有的话那才献。那经验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啊，我们刚刚看上的东西啊，哇，都是很好，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呢，你放下来好好的观察它几天，你看了又看，仔细的看，慢慢的看，看到最后呢，你发现，哎，不对了，有缺陷，眼睛一直大一直小，那是大小眼，走路不平衡，好像我一样，那是有缺陷，或是有长短脚，哇，这个是问题，所以这只羊是不能选的，啊，所以一只羊被选中，还要经过几天观察，细细的看，没有，没有残疾，没有缺陷，然后才可以献上为祭。那同样的，主耶稣作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犹太地33年半，是经过啊全面观察与考验，然后他才献上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这位主出来工作侍奉的时候，撒旦立刻就试探他了。在他禁食40昼夜，他的肉体就立刻遭受试探，撒旦就诱使他啊，要他为着肉体的需要，把石头变成饼来充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谓民以食为天呢，你不要说禁食40昼夜啊，我们饿了没有东西吃，3-4天罢了。我想，我们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么其他呢，从殿顶上跳下来，没有死也没有受伤，哇，这个是的确是可以扬名，也可以大出风头的，是每个有啊血有肉的人都很想做的事情。这个肯定啊比牧师啊去变魔术啊，牧师去唱流行歌啊，更加出风头，你知道吗？更吸引人。还有呢，只要向撒旦拜一拜，那么就可以得着什么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哇，这个是太好了。如果是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啊，我们就拼上我们的命了。你不要说万国万国的荣华，你知道吗？给你100万啊，1000万了，我看我们什么都出卖了。但是耶稣没有，主耶稣肯定不是一次受撒旦的试探，我相信他常常受撒旦的试探，但是没有一次他落在撒旦的陷阱当中，因为他选择完全顺服上帝的道路，在生活生命当中圣洁无罪，这是他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当时的犹太人也在那里观察他，考验他，特别是那些敌对他的犹太人，主耶稣对这些人说，他们看到最后，主耶稣差不多忍无可忍，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如果主耶稣真的有瞎子，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争先恐后指出他的过错，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言行举止道德，没有任何人有 任何负面的话来批判他的。犹太群众，上一次我们说，因为用压力逼死比拉多，把耶稣定死罪，定十字架。比拉多怕群众对他不满，怕他官位不保，结果他公开洗手，表示耶稣无罪，定主耶稣以十字架上与他没有关系。出卖主耶稣的犹大最后后悔，承认自己卖了无罪的主，流了无辜人的血。可见主耶稣上十字架，他不是为着自己的罪而死，而是为我们，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他之所以能够为我们死，代替我们死，乃是因为他是没有残疾，无瑕无耻，没有被人间罪恶击倒的击打啊，和击倒的上帝的羔羊，生活行为完完全全的人，这样他才是有资格上十字架，除去世人的罪，为人赎罪。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带出一个问题了，主耶稣是不是有义务有责任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上的人赎罪呢？有没有义务，有没有责任？没有，答案是没有。他没有义务，他也没有责任一定要为世上的人啊来赎罪。耶稣也没有这个必要要来为世上的人赎罪。所以作为人的一份子，我们千万不要自己高抬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为主耶稣非救你不可，不是非救你不可，这不是他的义务，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一定的事。所以我们看圣经，看刚才我们所念的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那里，彼得怎么样讲，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不知道你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或是你听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其实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应该捏一把冷汗，你知道吗？如果你信主了，你应该大大的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圣经告诉我，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上帝没有顾惜天使，没有宽容天使，天使犯了罪就面对审判，完全没有后悔这罪的那种机会。如果这些圣经呢改一改，讲说上帝没有顾惜，没有宽容犯罪的人类，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永远没有得救赎的赦罪的机会了。我们的上帝可以这样处理犯罪的人，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一个人犯罪，上帝绝对有权柄审判他，绝对有权柄把他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上帝并没有义务他一定要救我们，正如他没有义务来救天使一样，他没有拯救我们，你发现他却愿意拯救我们，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我们的上帝是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他不要拯救我们不是他的错，但是他既然要拯救我们， 而不去拯救天使。你我除了感谢还要讲什么？说我们要感谢主。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人赎罪呢？为是要为我们受死，埋葬，葬在阴间。这就牵涉到第二个层面了。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这样子做？第一，那是因为上帝的大爱。我们很熟悉的约翰三章十六节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埋葬，降在阴间？因为他爱你，他也爱我。如果你再追问下去为什么爱我，你就立刻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有答案。因为真正的爱是没有答案的。有很多时候真正的爱是莫名其妙，是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呢却是能够体会的。这是真实的爱。很玄是不是？我承认的确是很玄，爱没有办法去分析。但是我们心中很明白，这个是上帝的爱，是上帝所赐下的最大的恩典，这是真爱。上帝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就是这样。第二，这是因为上帝的公义。罗马书三章刚才我们所念的，那里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当我们讲上帝公义的时候，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要表达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他的公义显明出来，上帝一定会审判，对不对？那样，上帝是通过什么办法来彰显他的公义呢？是通过他的愤怒显明出来。因此当公义的上帝看见不义的事情，他发怒，他愤怒，他审判，那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公义是他的本性来的。好了，因此我们看见当有人呢，看见不义的事情发生，哇，他就大发脾气。我们说，哇，这个人很有正义感。那同样的，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公义显明出来，愤怒，那是正确的。那相反的，当人犯罪了，上帝没有愤怒，那个不是上帝，你知道吗？那当人犯罪作恶的时候，上帝无所谓，那个不是上帝。因为上帝的本性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本性是公义的，所以人犯罪他的本性就显明出来，他就愤怒，他就审判，然后他就把犯罪的人丢到地狱里去，那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读罗马书三章25-2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怎么样子彰显他的公义。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彰显他的公义彰显在哪里？彰显在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也就是说， 把耶稣当作赎罪祭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通过主耶稣的受死流血，让人相信，让人接受，那么这个来显明他的义。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公义呢？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上帝的公义啊，不是彰显在向我们发愤怒，我们上帝的公义不是彰显在审判我们，我们上帝的公义彰显在哪里？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成为挽回祭，让他成为赎罪祭。因此耶稣的受死埋葬下在阴间，成为赎罪祭，代替我们赎罪的时候，这个就是把上帝公义彰显出来了。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如果上帝不是设立耶稣作为赎罪祭，那么对于犯罪背叛上帝的人，上帝就必定显露他的愤怒在这些人身上，上帝就必定审判这些人。那既然上帝拣选了不向我们这些人发愤怒，也不审判我们这些人，那么怎么样？他就设立了主耶稣作为赎罪祭替人死的这条道路了。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受死埋葬下到阴间的原因。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通过耶稣的死把它显明出来。第三方面，这是因为主耶稣甘心为人赎罪。根据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各一位上帝，所以无论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尊、同荣、同权一样的，没有高低的。那样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意上十字架，请问可以吗？可以，平等啊，完全可以啊，他可以，没有人可以勉强他，但是他愿意顺服，他愿意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使徒路加在记载，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现，有一次与两个门徒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时两个门徒的眼睛都迷糊，不认识同行的人就是主耶稣，所以他们脸带愁容，谈论关于耶稣受难钉十字架的事情，两个人就告诉耶稣说，哇，有妇人清晨的时候到坟场去，但是看不到他的身体呢，后来有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哇，所以现在就传开出去了，说他已经复活了。这个令人不解，受令人困惑的消息一直搅扰着我们。那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注意，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么结果呢，主耶稣就跟他们查经，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如果今天换了，是我们跟主耶稣一起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问我们，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那么你要怎么回答？是不是说应当的，应当的？如果你是这样大，你是很大胆，你知道吗？而且呢，你丧尽天良啊！什么应当不应当，应当应当，不应当啊！事实上，主耶稣啊，他是拥有荣耀，他不用经过受害才得着这个荣耀的。虽然他的受害是要应验摩西跟众先知的预言，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受害是不应当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叛逆，竟然要这位主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结果本来是不应当的，却变成是应当的。这当中真的我们感受到，那是因为主耶稣甘心为人献上赎罪，这是没有人能够做的。不单是人不愿做，而且连牛羊猪狗都不愿意做的。我曾经在拜拜的人在街边摆的摊位看到一件事，那个摊摆了很多祭物，有一只生猪摆在哪里。生猪特别的地方是嘴巴张大，他们射一只干了在他的嘴巴里面，表示什么？表示甘愿啊，甘心乐意啊。这个猪被杀献祭是甘愿的，哪里甘愿？如果那个猪能够反应，他一定说不甘愿啊，冤枉死啊，你们犯罪我被杀啊。那如果你问以色列人献祭千千万万的牛羊甘愿不甘愿，全部说 no， 不甘愿啊，哪里甘愿？连牲畜都不甘愿啊，人哪里甘愿？但是我们发现道成肉身的主，他就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献上。今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想想，那的确是上帝的爱，是上帝的公义将子上帝赐给我们。而子上帝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完美的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借着圣灵通过童贞女玛利亚道成肉身来到地上，33年半受撒旦魔鬼的试探，被人顶撞，最后上十字架。能够上十字架，正是他的确是完全的人，是上帝的羔羊。所以他特别为人赎罪，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而且他这样成为人，在世界受苦受难，最后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完全是什么？完全是因为他甘心完成这么重大的救赎大功，让我们得着上帝的恩典，与上帝和好，有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很奇妙的事。那样，当我们背诵使徒信经，背到主为我们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我们怎么可以不衷心的感激低头下拜呢？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一金弟兄带领我们祷告。